恩广播网祝福你，
加倍的收听，倍加的沟通，加倍的接纳，倍加的和谐，
加倍的关心，倍加的温馨，加倍的祝福，倍加的幸福。
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，
带来生命的答案，心灵的安慰。
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，我是红花。今天我们有四个精彩故事愿与您分享。有一个患有脊髓灰质炎的男孩，自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。有一天，父亲拿来几棵小树苗让孩子种树，男孩无心栽树，小树苗却长得格外嫩绿，充满生气。有一天夜里，男孩来到院子，想看一看那棵自己亲手种下的小树，结果却发现了一个秘密。请天路客张本为您带来励志小故事《富兰克林·罗斯福》。
请听网络文章《富兰克林·罗斯福》。有个小男孩，几乎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，因为患脊髓灰质炎而留下了瘸腿和参差不齐且突出的牙齿。他很少与同学们游戏和玩耍，老师叫他回答问题时，他也总是低着头一言不发。在一个平常的春天，小男孩的父亲从邻居家讨了些树苗，他想把它们栽在房子前。他叫他的孩子们每人栽一棵。父亲对孩子们说，谁栽的树苗长得最好，就给谁买一件最喜欢的礼物。小男孩也想得到父亲的礼物，但当他看到兄弟姐妹那蹦蹦跳跳提水浇树的身影，不知怎么的萌生出一种阴冷的想法，希望自己栽的那棵树早日死去，因此在浇过一两次水后就再也没有去理会它。几天后，小男孩再去看他种的那棵树苗时，惊奇地发现它不仅没有枯萎，而且还长出了几片新叶子，与兄弟姐妹们所种的树相比显得更嫩绿，更有生气。父亲兑现了他的诺言，为小男孩买了一件他最喜爱的礼物，并对他说，从他栽的树来看，他长大后一定能够成为一位出色的植物学家。从那以后，小男孩慢慢地变得乐观向上起来。一天晚上，小男孩躺在床上睡不着，看着窗外那明亮皎洁的月光，忽然想起生物老师曾经说过的话，说植物一般都是在晚上生长，为什么不去看看自己种的那棵小树？他轻手轻脚来到院子里，却看见父亲在用勺子向自己所栽种的那棵树下泼洒着什么。顿时他一切都明白了，原来父亲一直在偷偷地为自己所栽的那棵小树苗施肥。他返回房间，任凭泪水肆意地奔流。几十年过去了，那瘸腿的小男孩尽管没有成为一个植物学家，但他却成为了美国总统。 他的名字叫弗兰克林·罗斯福。
生命原本就是一场奇迹，生而为人，除了一生不断地学习各样技能，还要学会爱与被爱，如此才能坦然地接纳和珍惜别人给予的爱，才能智慧且温柔地理解对方的需求，并无条件地付出。因为有了思念，泪水才不再悲伤；因为有了天堂，我们可以不再畏惧死亡。请听天路客李英为您带来这篇文章，因为有了天堂。
因为有了天堂，从一场葬礼看美国人的生死观。作者王涵，海外校园第122期。飞机还未抵达 Albuquerque， 美国新墨西州中部的一所城市，我就从邮件上得知有一个印第安人因车祸去世。70多岁的 Mary 和儿子正参与为逝者筹办的葬礼。 Mary 是我的朋友，她的丈夫生前是当地的牧师，很受人敬重。出于对当地丧葬仪式的好奇，我答应陪独居的 Mary 一起参加葬礼。那天天色阴沉，零星地飘着雪花，我的心情有点沉重，一路寡言。葬礼安排在上午11点开始，我们提前半小时到达，容纳100人的小教堂里差不多已坐满人，来访者仍在不断的增加，连过道也摆满了临时架的小椅子。参加葬礼那天，我特意选择了黑白的服装搭配，没想到来宾中不少人竟穿着红色的衣服，戴着红色或绿色的帽子。在教堂的最后一排，我们找到2个位置坐下来。在等待葬礼开始的半个小时里，除了吊唁者的问候声和一些小孩子的嬉闹声，整个会场没有一个人说话。这个地区有许多印第安人，他们被美国人称为纳瓦侯，纳瓦霍人。今天举行葬礼的一家就是北美西部印第安人的后裔。牧师致悼词，唱诗班吟唱声音空灵的赞美诗，而后逝者的遗孀红着眼睛走上台，向在场的每一个人致谢，并讲起丈夫生前的故事。他们是高中同学，高中毕业没几年，她就被爱讲笑话、幽默的丈夫俘虏，嫁给了他。在回忆中，她提到丈夫在高中恶作剧的一些趣事，讲着讲着，便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。前来悼念的人们也被他风趣的语言所打动，会场四处不时传出一阵阵的笑声。在结束时，逝者的遗孀深情地看了一眼躺在木棺里的丈夫说，现在他先我和三个孩子到了天堂，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得到安息，有一天我们会在天上相见。看他抬头望天的神情，我想他一定看到了天堂里的丈夫。仪式结束后， 每位到场的来宾都走到逝者的家人面前，或握手，或拥抱。我也排在队伍中，看了一眼安详地躺在棺材里的50多岁的逝者，向他三鞠躬后，走向他的家人。我抱着还在抽泣的女孩子，拍拍她的肩膀，说了声：“愿上帝保佑你。”他们边流泪，边对我微笑致谢。虽然我们是第一次相见，但彼此间却没有陌生感。Mary 和我走出了教堂，没有参加下葬仪式。Mary 有点伤感，因为她的丈夫 David 就埋在教堂对面的墓地里，她显然有点触景生情。我什么也没说，抱着 Mary 的肩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平静下来，声音低沉地说：“可以陪我去看看 David 吗？”一年前 ，David 因为癌症离开了 Mary。雨夹雪慢慢地停了下来，我们踩着泥水来到了不远处的公共墓地。映入眼帘的是五颜六色的花儿，绚丽的色彩消融了我心里的小小恐惧。在国内，父母从未带我参加过葬礼，在母亲的观念中，这样的场合不适合孩子参加。可是在刚才的葬礼上，我看到很多母亲带着自己的小孩子一同参加。 Mary 说，这也是一种家庭教育，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死亡，会使孩子们更懂得珍惜时间。绕过一座座坟墓，看着不同的墓志铭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长眠在这里的人，最小的不到一天，最大的也没过百岁。在一个只有一天生命的婴儿墓前，立着一座小雕塑，上面是画满可爱图案的十字架，下面有一双小鞋。许多人的墓志铭上刻着姓名、出生和去世的日期，大多数都写着安息字样，或者圣经上的某段话。一个个不显眼的土包上插着花和各式各样的装饰。一座墓前的美国国旗被风吹动，发出哧啦哧啦的声音。另一座墓前有一只旋转的蜂鸟在呜呜作响。我心里对埋在这里的人们说：“你们好，我来自中国，愿你们安息。” David 的墓上插满了各种装饰花，颜色依然鲜艳。有人还特意在他的墓前插了一大把麦子，寓意他生前为上帝抢救了很多灵魂，死后在天堂和上帝交账的时候是丰富的。 Mary 站在 David 的墓前喃喃自语了一会儿，掏出手帕擦去眼泪。我抱着他的肩膀安慰说：“不要伤心。” Mary 哽咽着说：“这不是因为悲伤，而是因为思念。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还会相见。”晚饭后，我读着当地报纸， Mary 则拆着当日的信件。报纸上有两个版报道当地人的红白事，讣告的风格充满了怀念的温情和乐观的幽默，另一个版的信息则多是新生儿的新婚、金婚等人生重大事件。 Mary 接过报纸，戴着老花镜 仔细搜索亡者的信息，这是他每天看报纸的习惯。关于死亡，虽然在他看来不再意味着永远的分离，但他还是愿意多去安慰那些亲人离世的人。 David 生前一直很关注每个人的灵魂，作为妻子， Mary 一直默默地在背后支持着丈夫。 Mary 至今还记得丈夫临终前握着她的手，深情地对她说，你是最好的妻子，很幸运有你相伴。 Mary 捧出一个木盒子，里面放满了信件。她说 David 去世后，一些朋友给他寄明信片，也有一些是讣告。我简单地浏览了那些信件的内容，发现他们的去世通知都写得很家常，比如什么时候上学，有几个孙子孙女，生前大多数时间在做什么，最喜欢的事是什么等等。这些信让我有了更多反思，人这一生无论做过什么都要面对死亡。再多的财富和才华也无法使生命延迟一刻。可惜，人们在生前却很少思考身后的事。有的人拼命赚钱，不断忙碌，没有时间留给家人和朋友，没有时间放松，就连停下来说声谢谢、对不起的时间都不愿付出。临睡前，70多岁的 Mary 兴奋地打开电脑邮箱，给我看她刚出生的小孙女的照片。那个粉红色的小婴儿让我看到了新生的力量，也看到了 Mary 的爱与希望。生命原本就是一场奇迹，生而为人，除了一生不断地学习各样技能，还要学会爱与被爱，如此才能坦然地接纳和珍惜别人给予的爱，才能智慧且温柔地理解对方的需求，并无条件地付出。因为有了天堂，我们可以不再畏惧死亡。坐在窗前，望着不远处被雪覆盖的山顶，我阴郁的内心开始慢慢地明朗起来。
当第一撮泥土倒在骡子身上时，骡子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生活中不如意事十有八九，如何像那头骡子一样，把掩埋它的泥土变成垫脚石踩在脚底，最后绝处逢生。圣经创世纪第15章中说，原本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却是好的。请听天路客张本朗读这篇《化阻力为助力》。
请听《化阻力为动力》，作者吴秉伟。在圣经创世纪第15章有这么一句话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有一个农夫的骡子掉到深井里，骡子被卡在井底，很难救出。农夫虽然不愿意，不过还是决定把骡子和深井一起埋了， 他找来朋友帮忙，开始在深井填土。当骡子发现有土打在背上，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。他没有自怜地想，我真可怜，反而决定每次在泥土掉到背上，他就把泥土甩掉，然后站在泥土上面，一次又一次，最后他终于走出深井的外面。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，在每一次打击来临的时候，似乎就是要让你粉身碎骨，走上绝境。但是如果你能够懂得如何将阻力化为助力，将绊脚石变为垫脚石，把危险变为机会，那么我们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。飞机与风筝不都是在逆境中才能飞得起来吗？那原本要将骡子置于死地的泥土，却反而把它救了出来。今天，当你感觉有迫害打在背上，当你觉得人生不公平，当你遭遇多次失望，不要被掩埋了，把它甩掉，然后站在上面。你要越挫越勇，神能使用那企图掩埋你的伤害，使你高升。你的态度应该是，我虽然潦倒，但不会永远如此。这个迫害的本意是要摧毁我，伤害我，但我知道神会转而使我得益处，他会用来使我倍增。亲爱的，神为你预备再一次得胜。
当现代科技让我们陷入同桌吃饭、各玩手机的沟通冷漠时，当电子产品取代传统生活的节奏时，英国堤坝地铁站却保持着奥斯瓦德提示音，它是对爱的最好诠释。请天路客红花为您带来这篇永不消失的提示音。网络文章，永不消失的提示音。堤坝站是伦敦地铁线路上普通的一站，但许多人经过时会驻足片刻，听一听地铁提示音 Mind the Gap， 品味其中爱的故事。这句话是英国演员奥斯瓦德在20世纪50年代为伦敦地铁录制的。然而，随着科技发展，越来越多的地铁站采用电子提示音，取代了奥斯瓦德的录音。2007年，奥斯瓦德去世后，伦敦只有堤坝站还在播放他的录音，于是他的妻子玛格丽特便经常坐在堤坝站里，一遍一遍地听丈夫的声音。2012年11月，玛格丽特发现丈夫的声音被电子提示音替代了，伤心的她给车站写了一封信，希望得到这句录音的磁带。车站得知原委后，决定重新播放奥斯瓦德的录音。此事感动了许多英国人，他们认为这段录音是对爱的最好诠释。当现代科技让我们陷入同桌吃饭、各玩手机的沟通冷漠时，我们需要重新寻找科技与爱的平衡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。 若您要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，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.org。 我是天路客红花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回再见。